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二呢，嘉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个生活上我发现的一个很有趣的小小的知识。最近因为天气真的是比较冷，还有很干燥，然后呢我们作为女生的都会很需要去留意一下自己的皮肤保养，是吧？那我们就很爱涂一些可以滋润皮肤的东西嘛。我们如果皮肤发痒或者是比较粗糙，就会涂那个润肤膏，保湿效果往往呢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你有没有试过你自己越涂越干呢？我就有试过了。嘉妍呢以前呢并不是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虽然听了很多关于要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啊，这些都听好多，可是行动动力真的是缺乏的。发现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哇，我里面真的不够啊。原来呢皮肤状态也是反映身体内在健康的，那我就看了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真正可以呢滋润。原来不是只单单要求是外在的这个保养，里面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吃什么健康的食物在你的身体当中，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更加的有弹性有滋润，那就要选对食物了，对不对？而这个发现呢，我开始去做的时候呢，我发现自己真的是有一点的改善了。比如我有吃那些是橄榄油啊、牛油果呀，还有是那个鱼油啊，这些呢是我里面吸收的。这个小小的发现其实也启发了我们，情绪也一样的。如果呢你只是听我们教导，但是你没有呢真正的去做一些对你情绪的顾惜保养啊，那你只是在表面上好像就是涂了一层保护膜，可是它不是发自你的内在。那么当真正有事情来的时候啊，你发现你就不够用了，那你就要把你听到的学到的你要运用出来，帮助自己调教情绪，这样当有风有浪的时候，你才可以呢有能力去面对。今天就由我跟宋山老师情绪学堂已经来到第14课了。今天会跟大家说的是挫败感，有没有曾经遇上过这一种感觉呢？有的话，请你留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讨论。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你好季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啊，你好，黄老师。
季姊妹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女儿的问题吗？
是的。
好，那你说说看她的情况。
好的，因为我女儿今年是上初三。然后呢，就是我们家因为从上学期开始就是把手机，然后还有电视，就是开始电子产品都切掉了。然后呢，她 就是比较喜欢看书，因为他没有玩电子产品，他就是这个时间要有一个东西要给他替换掉，对吧？然后他就比较喜欢看书，因为现在他不是上初三嘛，那大家都在看的书籍啊，或者是一个作者啊叫穆苏里，然后他就有零花钱什么的，他就是也不买其他的，就买很多的书。然后我觉得其实看书也挺好的，最起码去可以让他的心安静下来，养成一个好一点的习惯。
嗯，
那么最近呢，就是我发现他买的这些书籍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我去问了那个阿拉去了解了一下他看的这些书籍的题材是什么，其实内容是比较好的，但是最后的导向我觉得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同性恋的。
嗯，
对，就比较担心。
好，姊妹呢，您是自己打听这个他买的书这个内容的对吧？就是您不是直接问女儿您在看什么类型的书籍这样？
我们俩之前也有聊过一些书，比如说他上个月买的是那种书店买的那个叫伪装学家，他就是我们俩平时聊天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聊一些他最近看的书的一些内容，当然他给我讲的都是有关于这个其实伪装学家呢这本书，他说主要是两个学霸，然后因为家庭的原因不能把自己的成绩啊暴露出来，所以就是隐藏的。哎，我还觉得还挺好的。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还说，哎呀，我妈妈也希望你也成为这样子伪装学渣，看似成绩不好，其实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了啊。然后他也很开心的去给我分享这些书的书本的内容。对，然后因为最近不是那个他有那个赞美啊读经的积分可以兑换，他说他要买书，我说买书可以，但是妈妈要先了解一下你买的这是什么书本什么书籍。对，然后我就问了啊，当时问的时候是我们俩都在一起的，你知道吗？对，然后就发现其实这个结果的导向是有那个同性恋成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就违背上帝所起初所创造的男女的这个对观点。然后我就决定，我说那就不给他买了。
好，
对，但是呢我如果不给他买可能他心里会有一点难过的。
听到呢姊妹您很关心你的女儿，而且呢你在管教你女儿的上面你是非常负责呀，因为你希望她走在一个很单纯非常有这个，你也管理他的，比如他的学习呀，你也真的是在家里，你都要把电子产品，你都希望他少接触，就希望帮助他避免接触太多这些世俗的东西，对不对呀？对，我看到姊妹你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方面，很用心啊。但是不过呢，这个时代哈，也真的是非常难免，他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或机会接触到很多跟我们基督徒价值观不一样的一些世俗上的价值。所以首先我觉得姊妹您的担心呢是可以理解，而且你的孩子已经是一个15岁的，就是正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哈，父母的用心可以看到哈。那现在呢我觉得姊妹你的担忧呢反而我们可以这样来使用啊，这个机会我是可以建议你呢，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你的女儿，因为你要跟她说啊，妈妈发现这个书本里面有这些，你可以直接跟她说就是有同性恋的议题啊，这个呢你觉得不太妥当，所以呢你考虑过以后呢你还是希望他可以看另外一些你觉得是有更好的一个导引的书本啊，给他，你就可以直接跟你的女儿去解释为什么妈妈觉得这些书你现在不太适合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你15岁的女儿你要坦诚，你不是说用一个权威式的去压制他说哎，你不准看就是不准看，你要解释为什么你不让他买，然后就是借着这个机会，你就是把我们基督徒怎么看 上帝的创造，家庭的祝福，这个价值观。因为女儿一定会问嘛，你刚刚也是有说，她会想为什么妈妈不给我买，你会担心她不高兴哈。那情绪上有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点，不过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就是你去解释给她听你的想法。同时间呢，
我有跟她说，
同时间你也可以问她，哎，其实哈，为什么你想要去买这些书？这个是一个双向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下孩子他的心，他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大家都在看这些书。
对呀、啊，那就好了。你知道，因为他觉得大家都在看，所以他要看，对吗？那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其实哈，有很多的事情呢，不是所有人做你都要做的，反而呢，当大家都做，你不做，你是一个特别的选择。那为什么你在大家不做的时候你做？就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更好，对吧？你不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的。其实你跟他不一样，也不会代表你不是他们的一份子。反而呢，当你看另外一些角度的书籍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对，然后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也跟他聊了，就是有关同性恋呀、这些，因为很多的艾滋病也都是来自于同性恋嘛。因为我们身边我们教堂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大学生啊，对，在学校的时候接触这种不良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进了一个群，然后也会导致。然后我因为当时也把那个就是有这个同性恋也好，或者是有这个艾滋病的那个也约出来，我们一起来聊，去沟通，就是他怎么去染上的，就是同性恋或者怎么样的去沟通。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女儿她其实变化还是有点大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她还没买这种书籍，我是发现她偷偷的玩手机的时候，去看了一些这些题材的一些小说，后来手机给她没收了之后嘛，然后她又买了一些书籍。然后针对刚才你讲的这些，然后我也有跟她讲，我说妈妈不是说不赞成你读买这种课外书。妈妈一直都很赞成你买课外书的，但是呢，如果现在妈妈发现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题材，它是结果的导向是不好的，就是把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还是青少年期，然后其实对你的价值观是有影响的。那他后来他又转变去买了别的书，然后别的书其实我一查的话，它是属于那种言情小说，言情小说其实也是，他虽然不是同性恋嘛，但是也是属于那种谈恋爱方面的一些书籍，但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
那就代表说你的女儿对性还有这个男女的这个恋爱她有兴趣，想知道啊。首先呢，你要知道哈，你的女儿在青春期发育的时间，所以他们对异性有兴趣，或者是对这些探索性或者爱这一些的题材的事情都有兴趣。所以你自己的心要先做好一种心理建设，不要觉得他们接触这一个题材就是等于不对啊，因为呢这个是正常的一种发展。你可以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他是正常发育的时候哈，他一定会对异性有兴趣的，对不？他一定会对这方面，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也是，我们是正常人，我们要生儿育女。如果我们对这个方面没有兴趣，我们就不会有生儿育女的那一步嘛。只是你怎么引导这个孩子，他在青春期，他其实他在选这些题材，他要去看这些题材的时候，你越不给他看，他越有好奇心，他有好奇心，所以他才想看。所以我反而是鼓励家长们，你不要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个，他不是不对，他想知道，那你就可以找机会跟他说，因为你的女儿跟你的关系好，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了。你找机会跟他说，妈妈知道，可能你对这方面是不是你身边有很多人在谈恋爱了，你可以借着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呀、跟他多聊呢。 然后他可以多分享，对，他分享多分享，可能是因为他身边同学都有谈恋爱呀，或者他们都有这些情情爱爱的，那你就借着这，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对呀，其实我们现在青春期嘛，你现在身边很多的同学都有对异性有这个兴趣，那如果你对这方面你想多了解多问，那我们就可以给比如我们可以有一些好的书本的介绍给他看，这方面好的视频也好，好的书籍也好，都有这些资源你可以找到，你提供给他，因为他没有的时候他当然是会找那些同学看的，或者是世俗给他的这些，我们就拿我们有做到一些好的关于恋爱方面的给他多了解，你不是避而不谈，你只是帮助他选好的来看啊。所以首先你的心理建设改一改，不要觉得他像这方面就是不好啊，他需要知道的，因为他成长当中啊，如果你一直他看你就立刻好像斩断，不看不给，不看不给，其实呢他自己也会去找，你不给他更想要找，会用自己的方法，比如他偷偷的看，比如他会借同学的来看，你是禁止不了的，我告诉你，你只是可以帮助他的，就是引导他懂得分辨，当你看到这些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分辨这个叫不好，这个叫好，你的工作就是这个了，你不是要把所有他会接触的你觉得不好的就把他宽一个范围让他不接触，不可能的，姊妹，因为这个时代当他有手机，你一天禁止他不看，可是他两年后可能他也需要用手机呀，然后他一定会接触，他不用手机也可以看电脑，你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到处问同学看，你怎么可以去禁止呢？好，所以我们改变，改变就是你要帮助他引导他看什么是好。另外你刚刚提到一点，你说你给他看什么那个艾滋病跟同性恋，这个我是建议怎么能，我们不要用一种我们说是反面教材来让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哈，有一些孩子我不知道你的女儿，可能他会觉得说你们一来就跟我说这些同性恋就是等于有艾滋病，你是把对方标签，他会觉得你们这样看事情不公平，因为
太绝对了，
对，因为艾滋病不一定是同性恋的人才会有的，你要知道艾滋病怎么来的，当然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因为一些不好的性关系来，这个是最来到世界，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病哈，一直有了很多其他传染的途径嘛，但是你千万不要标签就说同性恋等于一定会有艾滋病，那这个孩子他跟你想法不同啊，他会觉得妈妈你怎么会想的那么太宅了啊，你的思想太宅啊，所以你必须要不要这么快跳进一个我们叫标签的角度，我们讨论今天为什么你不同意他看同性恋的，是因为在你的标准当中，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跟随着上帝的教导，我们是知道上帝创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我都希望孩子们，我的女儿，你都会知道这个才是我们人可以幸福得到祝福快乐的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最蒙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希望你在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一个。好，如果你的同学觉得不是啊，我觉得同性恋很好啊，我觉得很多这些男女朋友派托都很好啊，那你可以教导你的女儿说他没有这个想法，那么妈妈就希望你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觉得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就是最好的，好，你就给他知道有这个途径，所以他才不会跟随着歪风，或者是跟随着世俗的风，他会跟随着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最幸福的这个途径，就是守着一个圣洁的身体，直到我们遇上我们神给我们的另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谈恋爱，步入婚姻。这个时候呢，你的婚姻就会蒙福了，因为你守着你的圣洁，对吧？因为有很多可能他不懂什么叫圣洁啊，没有守住的时候，那在他步入婚姻之前可能已经很破碎了，有很多的东西都不完美了啊，所以婚姻就会有很多破损，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对呀，这个是好的机会呀。
那比如说，那如果说他其实要买书，有些比如说言情小说的书其实是可以给他买的，对吧？
啊，言情小说吗？你可以帮他选一些
但是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要买书，妈妈可以给你买书。
对，
他说你买的我不喜欢看呀。
嗯，我觉得你是要给他一点点的空间跟自由的啊，因为你不能完全不给他，但是同时间好像我们刚讨论的，你也可以提供一些好的资料给他参考。对，他可以看，可是你要跟他说明我刚刚说的那种心态，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妈妈是希望你可以懂得选择分辨。当你看完以后，他当然也有他的思考嘛，但是呢你可以跟他讨论呢，你看完以后你觉得那个书里面讲的那个故事当中谈的那个你怎么看，其实是要这样子跟年轻人沟通最好。
其实他跟我讨论那个书本内容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去过多的去关注他们是同性恋什么的，他就觉得比如说江天跟盛旺这两个人物，他觉得他们的关系很好，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在学校里就相当于彼此的一束光，照亮彼此嘛，因为两个人都因为家境的原因，然后遇到了环境啊，他会给我讲一些这些内容，但是他其实可能我自己一听说，然后就这个是同性恋题材，
对呀，
就感觉
不良，
过度于关注于这个点。但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感觉，
好，
因为这本书是这个题材他才看的。
好啊，那他也已经讲出他的想法来了。好啊，那他可以说出来你就听咯，哦，原来你这样想的。好啊，那同时间妈妈也给你介绍一些其他的让你也可以来了解啊，就是好像刚刚姊妹你都说了，有时候是我们太快跳到那个点当中，其实可能他都没有想到，你就已经跳到那个点了。对啊，是是是。好，那我
可能我有一点避重就轻，是吧？
啊，对对，那我觉得要全面哦，最重要还是呢，你要引导年轻人过渡这个时间，所以你跟他关系一定要打好，不要因为那些很多这种你不给啊，你好多这个很严格的里面都要让他了解为什么你做这个。不过我觉得姊妹你跟他关系好呢，已经赢了一半了啊，这个是真的很需要的。好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讨论，我们也继续的为你祷告啊，你有需要继续打电话给我们。 好，
可以可以，
好，谢谢，
好，谢谢黄老师。
不客气，好，再见。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的主，我只愿待在你的怀抱中，你的看顾永远有了你，我就有满足。
江河我有平，爱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苗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苗姊妹你好吗？喂，喂，哎，苗姊妹你好，
你好，是吗？你好，
哦，你是苗姊妹的儿子吗？
是。
啊，我听你的声音是小孩的声音，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多大了？
我五岁了。
哇，你五岁了。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不噜不噜的忧愁。这不噜不噜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今天你来这个电话，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我想玩手机，妈妈不让我玩。
哦，
在看手机。
妈妈在看手机，但是妈妈不让你玩手机，对吗？
对。
嗯，你可以告诉我你都玩哪一些手机上面的什么东西吗？
打字，还有算数，还有我看西瓜视频。
我相信你打字或是算数的时候，你妈妈应该不会拦阻你，只是你看视频的时候妈妈会拦阻你，对吗？
对。
嗯，你看视频会看多久啊？
会一直看，我管不住自己。
小朋友乖乖的，要乖乖听话，爸爸妈妈会陪着陪着长大。
如果是好的话，妈妈一定会鼓励你继续做，对不对？
是的。
这个本身是对你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你做，你认同吗？
认同。
认同。因为你也知道妈妈是爱你的，愿意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呢，首先呢，当妈妈不让你看的时候，先不要生气，你先想啊，妈妈爱我，妈妈现在叫我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呢，可能是对我的身体不好，你先要这样想。第二个呢，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呢，的确是很吸引我们，但是那个呢， 好像像你所说的，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这个东西就对自己不好，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你就告诉自己，在手机上看的视频要得到妈妈的允许，因为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你现在才五岁，你都没有办法知道它好坏的时候，你看了的话对你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你看到一些想看的视频的时候呢，最好是先让妈妈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要把你的精力花在其他的地方上，不要整天捧着一个手机。
爸爸妈妈，我会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就是最棒的那个娃。
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谢小弟兄在线上，来听他的电话吧。喂，喂，
你好，
你好，请问你是？
师母，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还记不记得你啊？你是谢小弟弟吗？
是。
嗯，我记得有一次你来过电话，对不对？
是。
你那次的电话内容是讲到用手机被妈妈说，是这样吗？
是的。
嗯嗯，那我记得你了，我记得你。那你今天又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不生气了。
你现在怎么样？
我之前还生气。
哦，之前会生气，是什么时候会生气？妈妈管教你的时候会生气吗？
是的。
哦，那现在不生气了？
是的。
为什么呢？你能不能讲一下吗？这个原因？
因为我改了。
有什么动力让你改呀？
不知道。
不知道啊，但是知道妈妈管教你是为你好，对不对？
对。
嗯，上一次你说你就是玩这个手机的时候你不能够控制时间，所以妈妈就会说你。那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的意思是不会一直拿着手机玩吗？
是的。
哦，那你现在玩手机大概会玩多长时间呢？
10分钟和20分钟。
哦，现在玩手机会玩10分到20分啊？
嗯
嗯，那玩这么长时间是妈妈规定的吗？
会的。
哦，到点儿之后妈妈提醒你的话，你也不会再生气了。
是的。
哦，非常好啊，有进步啊，对不对？
是的。
太好了，看到你进步，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你高兴。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希望在妈妈的帮助之下你也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吗？
好的。
嗯，好，叫妈妈听电话吧。
好。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姐妹。孩子现在比之前好很多了是吗？
嗯，对。
嗯，是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他能够这样的改变呢？
嗯，之前就是听了空中辅导以后也收获很多。我感觉他不听话很多都是我的原因，就是有时候他要是做错事情的话，我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帮助他，我就会比他还要着急，我就会生气，就会发火，情绪很不稳定。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去告诉这件事情他不可以做，下次的话他还会去做，但是我要是有个好的情绪或者心态，就是和他好好的说，下次他就会注意，就是可能说他也会忘记，等他下次再去犯错的时候他会主动的跟我道歉。
哎呀，非常感谢神呐、
啊！对，真是感谢神。他就是有一段 段时间嘛，就是特别爱生气。他做错事情，你说他也生气，我心里面就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也给他说，我说你做错事情了，我说我讲你，你还生气，然后他生气，我也生气，然后我们俩就一直这样。后来我发现，我也生气，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反而就是更严重，他下次还会生气。然后我就也是寻求上帝的帮助，真是上帝的带领吧。等他下次再做错事情的时候，就会多一点耐心去和他沟通。哎，你就发现他下一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像我，就是我生气的时候去讲他的时候，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啊，非常宝贵的，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在当中寻求神给你的智慧和恩典之外呢，你也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所以神就愿意帮助你。其实你刚才讲的那段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父母亲在管教孩子上面呢，常常会犯这个毛病，就是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的时候，就要求孩子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变成硬碰硬，而孩子呢也不懂得怎么去面对了。我常常说孩子呢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就从孩子的身上看到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先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声好气的好好的劝告跟引导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感到父母对他的尊重，然后呢他就愿意去听。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也把你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呢跟你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些鼓励跟帮助。
上帝孩子在主爱中得上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情绪学堂开课了。学堂又要开课了，老师您在哪里呀？
老师在这儿。这一次我不是学生了是吗？
我们有老师有学生啊，大家要互相学习。
对，
是啊。宋山老师你好。
你好佳颖老师。
哎，对呀。哎，今天呢来到情绪学堂已经是第14课了。我
哇，
这么快。
哇，我们学海无涯，
学海无涯。可是我们今天反而呢，你在这么柔和的音乐当中，我们要学的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容易啊。
嗯，是，我也觉得是。
对，所以你特别找这个，是不是要平衡一下呢？
其实这个柔和的音乐也有名字，就叫做 Tall Grass。
哦，
我今天不是要分享这首歌曲，只是碰巧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名字
啊。
Tall grass 就是长长的草，
哦，
它就是经历这个挫折感才可以生长的好。
你哎，对呀，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要学，原来在那个喜怒哀乐的当中，喜呢我们已经学好多了，
嗯，
但是怒这个部分原来当中包含有这个我们叫做挫折的感觉，
嗯，是
啊，这个英语呢叫 frustration 是、
嗯，好难啊这个字
啊，如果看到英语拼音出来也不太难，
嗯，
但是呢挫折的确呢是我们经常会有的一种负面情绪，
它会混合跟这个愤怒还有失望、
啊，对，所以是当你有愤怒跟失望是密切相关的，跟你感到挫折相似的词语呢，就是你会感到有无力感
也是不想继续了。
那通常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无力感，就是当你个人的一个意志或者目标受阻碍无法满足的时候呢，就会挫折感会增加了。通常人呢、会对于挫折有三个反应的，这个是心理学家他研究出来这样的三大面向啊。通常有一些人他在遇上挫折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自我放弃，比如呢他会有自我贬低啊，还有怀疑自己的情绪。
我会啊。
我也会其实人都会，
很正常的
啊。对，他说人都会，可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学会再上一个层次，就是你开始慢慢会转变为自我安慰和有幽默感去面对这个困难。
慢慢调节这个心态
啊、对，有一些人就会懂得开始呢会有用幽默或自我解嘲啊、就是嘲笑自己这个方式啊、来看困难啊。
那多看一些幽默的笑片吗？
也有帮助吧。对啊，你看周星驰很多的片也是这样嘛。
哎，对哦，
是的，他会用这个嘲讽嘛，来让自己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就可以克服。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困境可以逆转呐、从挫折当中学习，持续向目标努力，这个就是
继续行动，
继续行动。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其实挫折不一定是带来不好的一个后果，它可以培育我们的容忍力呀、
心理的一个韧性、柔韧度。
柔韧度
不是任性，不是顽皮的任性
是，但是我发现要学到这个呢要时间咯。就孩子的时候很多都会觉得如果你肚子饿你就会哭啊。
对啊，
然后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你拿不到那就会哭闹啊。
对啊，
会不开心啊，那就会觉得挫败挫折。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学到不放弃呢？
怎么可以学到？其实最好就是要从小去培养了，最理想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那就看到呢一个新闻呢、他就说到在香港有一个小学呢，他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就举办了一个用挫折为题的节庆活动啊，这个活动为期三天。那这个活动的名称呢很有趣，因为它如果用粤语来说的话呢，它跟挫折是同音字，但是呢用普通话来说就是挫节，就
是
挫折的节日。
哦，对对对，我们粤语就挫节，然后讲出来变成这个也是挫节，
对
吧？
对
对，
就没有分别这个活动跟这个情绪没有分别。
那这个活动要学什么呢？
这个活动其中呢就有三个主题，它就是有逆境、挫折还有失败。他就是想要教育小朋友们有这些的价值，然后呢去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啊，让学生呢可以正视在这个挫折会有的恐惧，就是要正视这些的情绪，然后呢去确立自己的目标，原本的目标呢还是要保持的。然后呢就要提升自己的动力啊，就要对于未来呢还是要抱有希望的。
哇，
因为呢其实这个世界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遇到不同的挫折嘛。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呢？就是要先装备好自己的心理了。
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挺有这个创意，因为一般来说我知道就是不多的这些学校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作为他们的那个活动的主题。很多时候我们说学校活动一般就是唱歌跳舞啊、艺术啊，或者是那个
很正向的
对文化一些的交流啊，或者是历史教育啊，很少会用 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创意。大家原来哎有这些角度来学东西哦，
嗯，可以刻意的让孩子们去面对一些的负面的经历。
对，
这个挫折其实也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就是叫做《长安的荔枝》啊。
哦，也许有一些听众有看哦，是不是刘德华有在当中做的？
对对对对
啊，
是
啊，因为我要坦白告诉大家，因为我比较少看呐、啊，刘德华的电影我比较少
看了、
啊。
他其实出场不太多。
哦，原来这样啊，
是
因为
他不是主角。
哦，他不是，但是因为有刘德华在，那个电影就已经、嗯、哇，突然。好像很多那个注意力很高，
很
对、
是是是，其实呢，整部的电影主角呢，就是要想办法怎么把这个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路程，怎么可以把这些荔枝保鲜呢？
嗯，
那他就过程里面做了很多的实验
啊
就是有很多的挫折，
嗯嗯，但是后来他成功吗？
他后来这个就不说了、
啊、
你去看，
不要剧透对吧，
不剧透不剧透，
不要、透露电影的细节所以就给你看到这个电影当中也真的是很具体的看到有一些人他遇上挫折，他是可以把它转化成为一种他是一种实验精神，
嗯，
就我会想到像这个发明电灯的这个、对吗，
爱迪生，
爱迪生他就说其实我只是我没有失败呀，我只是不成功99次、
嗯、
就是还没成功，
嗯，
他没有说自己是失败的
啊，对对对，还是要坚持不懈的。
你让我想起了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他也经常遇上挫折，
嗯，
虽然我们所心爱的耶稣他在地上3年太短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最大的一种，
他不止3年啊在地上
啊、对啊，应该是往后这3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遇上很多挫败啊，因为主要的故事在3年，可是呢我们后来看到新约当中最主要就是看保罗他的门徒、他的那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怎么在传福音的当中不断的遇上挫折、
嗯、
但是他都是勉励大家不要气馁的，
嗯，
那圣经当中零后4:17就是说到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嗯，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时间性还是暂时的，
哎，对、
嗯、
因为当时就是要勉励他们这等候耶稣再来，
嗯，
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那个时候以为可能很快，
嗯，
在他们有生之年可以再见到耶稣，那所以他们还是会用一个忍耐的心，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再看到耶稣再来啊，我们还在等待当中，
嗯，
所以这个勉励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勉励，
嗯，
也许现在大家身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信主也是会遇上很多困难，
嗯，
很多挫折在传福音的时候，
是，
但是我有一个小故事在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寓意的小故事啊，
好，有故事听，
嗯，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位有智慧的智者，他拿起一颗花生就跟一个青年呐、就说请你使劲的捏这个花生壳，青年就捏了，啪，对，花生壳就破碎了，里面的花生就出来了，那但是花生出来大家知道它有一个一层薄薄的对吧，这个叫花生衣嘛，我们叫做
花生皮，
皮，他就叫他哎，你现在也揉揉这个花生皮呀、
嗯、
然后青年也用手使劲的揉这个花生皮，皮就揉掉了，只剩下白白的花生粒、
嗯、
颗粒，最后呢、嗯、这个智者就让青年再使劲的捏这个花生，但是这个青年怎么捏它都没有破碎，
嗯
啊，所以这个有智慧的老人就对青年说，你看这个就是经历了挫折依然坚强、
哦、
就是你经过了渴，经过了衣，最后这个花生的颗粒啊有很大的承受力，
嗯，就是我们的心也要像这颗花生一样这么的坚硬是吧，
下一次当你吃花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故事，
我们要有花生的心肠，
对呀、啊， 就一定要坚硬的。
好
啊，好，是的。哎，我这样讲起来有点肚子饿。
那先去吃东西。
那但是要吃的时候，就来先听听音乐吧。
一边吃花生一边听音乐 ，OK。
很好，很好。
好，今天呢，为你带来的这一首音乐呢，不是古典音乐，而是一首轻音乐。听完呢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可能没有什么记忆点啊。但是就希望能够疗愈你的心。在听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有诗一般的意境啊，就没有一个很实质的一个图像了。那这一首的短短的曲子呢，是由一个钢琴家所创作的。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楼梯》，它呢是有包含竖琴还有钢琴。那听到有竖琴呢，就应该是特别的美妙了。其实这个钢琴家也把这个曲子简述的很仔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乐曲交织着希望、怀疑和接纳，就像我们在疗愈的旅途里面所踏出的每一步足迹。竖琴首先是轻柔的，营造出朦胧的氛围，然后钢琴轻柔的加入这个主旋律。在曲子的中段，钢琴就独奏了短短的片刻，然后竖琴又再一次的加入，随着节奏缓缓失配，最后在静谧的氛围里面彼此礼赞、相融和相知。这个乐曲的起承转合之间呢，就映照着我们在人生里面会经历的情绪起伏，温柔地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在彼此的身旁寻得安慰和力量，在坚韧中窥见光影交织的美好，在坎坷里面绽放生命的华彩。哇，在他说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词就是交织啊。我们在生命里面就会有喜，会有怒，交织，但是我们不孤单。那以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的音乐《楼梯》。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感谢呢，今天我们听到姊妹的电话，大家听过之后呢，也请你们可以呢把他们的需要纪念在心，因为你们的祷告都是很有力量的。同时间也要感谢呢，我跟宋珊老师呢，在情绪学堂的环节，每次当我在听他选来的歌曲，我都觉得让我的心情可以放松。这个呢，也就是艺术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作用啊！上帝创造呢这么美好的这些音乐也好，可能是另外一些艺术的手法也好，就是可以让我们人呢眼光呢稍微可以转变一下，不单单只是看到一些好像生活上的缺陷。刚刚我们探讨的就是挫败感。挫败呢，我经常都会有面对的时候的，特别我年轻的时候呢更加多。我现在回想，就很多时候因为自己非常的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最重要还是很在意自己怎么看自己。我对自己要求有时候是定了比较高的时候，我会发现当我达不到自己心中所谓的期望呢，就有很多的失落感会走出来了啊，觉得自己呢是失败者。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种挫败感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就标签着我，让我自己真的以为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价值了。这个就应该要把它从你的脑海当中驱走的一个念头，因为这个并不是从上而来的。多听听我们空中辅导里面呢跟大家的分享，这些都是可以呢从圣经当中而来的鼓励跟安慰，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努力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